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见面。上一次的节目，我刚刚开始讲到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遵从一些指引。我要提出这七点很简单但是很基本的原则，可以帮助你研读圣经。让我再重复一次。第一步，开始的时候先祈祷。第二步是读圣经。第三步是研读圣经。第四步是默想圣经。第五步，参考其他人对这段圣经的看法。第六步，进行圣经的说话。第七步，教导其他人。虽然呢看落好简单，但是要做到每一步却是不容易。所以我会花三个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七个步骤。所以希望你继续留意收听，不要错过啊。好啦，现在就让我好详细地将每一步每一步和你分享。第一步，开始的时候先祈祷。我们之前讲过光照，这个是圣经和其他书不同的地方。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你可以随便这样拿起一本哲学方面的书来读。假如这本书是人写的，人就可以明白它。同样，好像一些高级数学或者是任何其他科目的亦都是一样。从来没一本人手所成的书是其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但是圣经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没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导师，这样就没有人能够明白它。但是圣灵是乐意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应该以私人的祈祷作为开始，亦都是在诗篇119篇18节里面所讲的，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当然，诗人写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的只是摩西的律法。但是今天我们却是可以将他的范围扩大到涵盖圣经66卷书。所以在读圣经之前，我们都应该以祈祷的心来先祈求主，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使徒保罗为了以弗所的信徒祈祷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的健康祈祷，亦都没有为他们获得的财富的可能而祈祷。在以弗所这本这么小的书卷的当中，一章15-16节，保罗为这些信徒起初作的祈祷是这样的。因此我既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祈祷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为他们的祈祷求什么呢？就在17-18节那里，他这样讲，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 保罗的祈祷就是求神赐给他们有智慧，以及因着从神而来的启示可以真正认识他属灵的理解力。换句话这么讲，或者因为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心里面的眼睛就可以被照明，而且能够明白神在基督里面恩召所带给他们的盼望。这个就是使徒保罗的祈祷。如果有哪个为我祈祷，我最希望他们能够为我祈祷的事情是这样的，使我属灵的眼睛可以打开。我相信今日对你和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如果圣灵不教导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神的话。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所讲的。他这样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今日好多人之所以冇办法从圣经里面得到啲乜嘢，係因为佢哋冇让圣灵嚟指教佢哋。神嘅话同其他嘅书唔同，係因为属血气嘅人唔能够领会属灵嘅事。对佢哋嚟讲，呢啲属灵嘅事係愚蠢嘅。但係神将圣灵俾咗我哋，所以我哋能够明白这些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是啊，只有圣灵是我们的导师，也都只有祂能够使到神的话语真实，并且活泼地落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要藉着祂的启示所写成的说话来到跟我们的沟通，但是这本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祂不会在一些天然的层面来跟我们说话。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将基督的事启示给我们知道。请留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这样讲，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藉着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这段经文十分清楚地指出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保惠师来教导我们的原因。你和我能够互相了解，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了解神。我认为当人家去代沟的时候，是说没办法沟通，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当然年老的人和年轻的人沟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毕竟我们都是人类嘛，我们可以互相沟通和互相了解的。坦白地说，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说话，我们就没办法认识他了。我以前很想知道，如果神参加葬礼的话，他会有什么感觉。在这件事上面，我发现主耶稣出席了拉撒路的葬礼，我亦都看到在葬礼里面他喊了。所以今日我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当时的感受。我知道在很多事情的上面他有什么感觉，是因为神的灵藉着他的话语来启示了我。我曾经在北方的城市做过牧师，在一个天光的早晨，当我起身的时候向窗外边望，原来前一晚落了大概五英寸的雪，好像呢一块很漂亮的皮铺盖所有很丑陋的东西。当我坐在楼上看书的时候，我在窗望下去，注意到我们教会里面一位住在我旁边的长老，他又刚刚在门口那里出来。他两只手 拿着两袋煤灰的桶，准备将灰倒在人行路的上面。我见到他突然间停下来，欣赏四周的景色。我不禁地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知道长老的感受和我一样。我的眼睛亦都被昨晚那一场雪所吸引住。但是当他走落楼梯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差点跌倒。但是因为他不想手里面的灰洒了出来，于是他就死命地拿着两个桶，自己呢就跣低了，坐在楼梯那里。看到他这个狼狈的样子，我真是嘰一声咁就笑咗出嚟。我諗下，如果长老真係唔小心跌断咗手脚嘅话，恐怕我都会一样咁样嘰一声会笑出嚟。当长老跣咗之后，佢环顾四周发现冇人喎，於是呢好满意咁就企咗起身啦，继续向前行。但係行唔到几步，喺离行人路仲有一半个路程嘅时候，佢又跣到啦。今次呢跣得好远，因为呢佢喺好滑嘅雪嘅上面呢跣嚟跣去，一直跣到去行人路先至停。喺呢个时候，我见到长老好快咁样弹返起身，四围咁样望一望，确定冇人睇到呢一幕。我好了解佢嘅感受，因为如果换转系我自己，我同样都会咁做。长老企起身之后，四围咁望，然之后将灰倒咗佢。当佢翻到屋企门口嘅时候，又再回头望一望。我知道佢并唔系欣赏咁靓嘅景色，那系需要确定刚才自己跌嗰一幕有冇人睇得到。对于发生嘅事，我只字不提，直到礼拜日喺早上教会见到佢嘅时候。我坐在长老旁边，弯低身细细声地跟他说，昨日你倒灰的时候个样真的很滑稽。长老很惊讶地望着我，哎呀，难道你看到？我说是啊，没错，我看到。他就唉，我还以为没人看到。我告诉他，我知道你当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你们看一看，这位长老有一个人的灵，我亦都是有人的灵，所以我们有相同的灵，所以能够明白对方的感受，互相了解。但是我们谁能够认识神呢？我们怎样去明白他呢？只有神的灵才可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灵要来指教我们，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原因。法国怀疑论者约瑟夫·勒兰曾经攻击神的话，但是后来他却写了一本书，名叫《耶稣的一生》。这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耶稣的一生，而另外一部分是诠释耶稣的一生。有关第一部分，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写得比他更加好。耶稣的生平他真的写得很好。但是他对耶稣的一生的诠释其实是绝对荒谬的。一个十二岁的主学学生都可以比他写得更好。你怎样去解释这件事呢？神的灵不会教你去读事实或者是历史，因为他们是你可以自己发掘的，只要心思敏锐就可以发掘出这些事情了。但是诠释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必须要神的灵带领引导，因为神的灵能够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指引我们进入真理里面，亦都唯有神的灵可以开启我们的眼睛，使到我们能够看见。耶稣说，我们可以寻求他的帮助。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这样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耶稣话，我们可以去问他，他有好多事想告诉我们知道，所以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导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廿六节这样讲，主耶稣又话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就是父神差来的保惠师、导师，是他带领和引领我们进入真理。亲爱的朋友，假如你曾经从查考圣经这个节目学到些什么，那并不是我这个卑微的讲员所能教你的，只是神的灵才可以开启神的话，使你能够明白。这个就是读圣经的指引的第一步，先从祈祷开始，并且求神的灵作为你的导师。好了，祈祷之后你还记不记得第二步是什么？第二个步骤就是读圣经。这个步骤看起上来好像很简单。好多年前有人问一位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说你是怎样研究莎士比亚的？那个人很简单很有力地回答，他说就是读莎士比亚咯。这个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事，你想知道圣经是怎样，那你就 去读神的说话吧。老师只能教你知识，最重要的是要靠你自己去读，才能够知道圣经想要讲什么。英国福音派报道家坎伯摩根博士写了一些很好而且很有用的圣经注释书，事实上我很乐意推荐他这个系列的书籍。我认为他的书籍在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十分值得我们用来做参考，作为工具书。在我看来没有其他的书比他写得更好。当我开始做神学生的时候，这些圣经注释书对于我在学习神的话语的上面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听讲他未开始落笔写注释的之前，他总是会将相关的书卷读超过五十次以上。所以亲爱的朋友，在读圣经这件好事的上面，千祈不可以感到厌倦，亦都不要怕烦地继续这样读下去才行。如果第一次读不到什么出来，那就读第二次咯。如果第二次都是读不到什么出来，咁当然是继续读第三次，并且一直这样读下去。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真正这样进入神的说话里面。在旧约尼希米记中间这样记载一件很有趣的事，在第八章一至到三节这样讲，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响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者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段经文。你看看，当时的犹太人 被俘虏到巴比伦已经70年了，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来没听过神的话。在当时神的话并不是那么流行的，并不是好像我们今日可以找到百几个不同的译本，还有一些不断新来的译本出版。好可能当时只得一两本圣经，而以斯拉刚刚好就是有其中一本。经文这样讲，他在水门这个地方站在这里宣读神的话。在尼希米记第8章8节这样讲，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由经文的描述的方式，我们估到当时利未支派的男丁被安置在群众的当中的一些位置。当以斯拉读到某个段落的时候，他会停低落来给听众有发问的机会。然后由这些被安置在群众当中的利未男丁来为他们解释这些经文。在尼希米记第8章7节这样讲，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不单止自己读神的话，解释神的话，使到百姓明白。今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到我们不能够专心地去读神的说话。其中最容易使到我们分心的原因，恐怕很多都是来自教会。教会有不同的会议、聚会、活动，有时候这些活动真是太多了，以致弟兄姊妹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说话。在美国甚至有些教会竟然将讲台的崇拜也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他是会给每一个会众都有时间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能够想象比这个更幼稚和更浪费时间的行为。可能这样做对于一个懒惰又不读神话语的传道人来讲是一个不错的藉口呢。我同样发现教会的弟兄姊妹比其他人更不了解圣经。教会虽然一向都说是教导神的说话，但是弟兄姊妹却是不明白神的说话。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来读神的说话。我们要进入神的话语里面，不单只是读几节自己特别喜欢的经文，而是需要诵读整本的圣经。朋友，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神话语唯一的途径，这个亦都是神希望我们用的方法。有一位诗人，他叫做阿摩斯·威尔斯，他写了一首诗，诗的标题是《当你诵读圣经》，他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以为我对圣经已经有一些认识，其实不过是片面的知识。我刚刚才读完约翰福音或者马太福音，现在又从创世纪开始。以赛亚书读了几个章节，诗篇23篇又突然间跳入我的眼帘。一下子我又走到去罗马书12章，突然间我又重温箴言的第一篇。是啊，我以为我对圣经已经有一些的认识，现在才发现要深入地读它的时候，却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诵读整本圣经，就必须要采取同其他以前不同的方式。你不能够将读经当为儿戏，这里行行，那里逛逛，都未跪低落来就已经觉得疲惧。祈祷的时候匆匆忙忙，不停地打喊路，你千祈不要将这本书中的王看为一般的见识，求其这样看两三个章节，或者不耐烦地望两三眼，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加值得尝试的步骤重新出发呢？从一个宽广和平稳的国度做起，这样来通读圣经，通读整本圣经，那 那个欢天喜地跪在神面前的人将会是你。这首诗主要在这里讲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态度。我们不可以用一种随便的态度去读圣经。这里读一读，那里看一看，今天心情不好就算数，就看看创世纪，明天情绪不好就看一看诗篇。你应该用一种神圣庄严的心情，有系统地持续性地去诵读圣经，这样你就能够对神的话语有全面的认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但是在结束这个节目之前，让我们重温一下今天分享头两个研读圣经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先祈祷，第二个就是读圣经。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其他五个步骤，希望你能够留意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有些什么意见，又或者心里面有些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在节目完毕之后抄低我们的联络方法，我等着你的回应的。好了，下一次再见啦，愿神赐福你。